人授巧得紫青二剑，紫缨青锁二剑呢，出来这么一个玉杯，上边呢有收放双剑的这个符诀，还有双剑的来历。那么人授几熟之后，金霞一闪，朱纹忽隐，哎，当时这字啊就没了。哎呀，这也是旷世仙缘呢。可上边讲呢，收放双剑需要用太清仙法，可自己不会呀，好生为难。可现在双剑吸在这碧翠峰上，时间已经很长了，这两口宝剑呢就开始抖动，伸锁不停，看这样子要脱离碧翠峰。这上边记载的清楚，这宝剑要自己归匣，就再也难以拽出了，再也难以出匣了，或者呢自己为剑所伤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在这万分情急之下，人寿突然间想起来师父所传的气功，当时说是这道家的基本功，也没说什么太清仙法。一开始呢自己啊，没拿他当回事，但是最近呢发现这个功法灵效甚多，接连用他治愈两次大病，特别这三年来日夜用功，自己这个体力啊也感觉比以前强盛得多。特别是这次中了风毒之后，本来万物生还之理，就按照邓隐所说呀，即便自己事前呢吃了蜂蜜啊，闻了这个灵药的香味，再加上他那个解药，即便这人能保住这命，也大半变成痴呆之人，再说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呀。那么头半个月呢，自己气血太弱，又听了邓隐的话，哎，不敢用功，终日里卧床休息。可这几天呢自己身体有点复原了，又搭着邓隐一去多日不回，自己也是着急。就在这两三天的功夫，也试着呀运了运功，哎，结果呢就能下床行走，特别是今天更觉得是真气凝练，可以随意的运用。这玉碑上所说的真气，哎呀，不知道是否与自己练的相同，但是现在不容许多想了，时机难逢，稍纵即逝，好不容易有此旷世难逢的良机，怕是失之交臂，岂不可惜呀？那么此事修道之人深山降魔防身的神物利器，别的人家为求一口好剑费尽了终生，都是难于登天呐！哎，没想到我人寿在这一日之内连得两口好剑，还有另外两件法宝，自己立志修道还管什么艰难危险呢？哎，心念一转之下，也不再计较安危，赶紧把这真气凝练，按照老师所教的开始运功。一开始呢也是啊，心中无有底数，不知道有没有效，兴许引动双剑自己还要受伤。但是想到心间呢，哎，转瞬之间竟把这死生福祸置之度外，就当自己习练的就是这太清仙法了，哪知道仙缘凑合呀，哎，早已注定。头三年所遇这位于道人，楚三子正是一位前辈地仙，所传做功也正是大清仙法的基本功。三年来自己啊一再的用功，无形当中是功力大进，虽然还未失微妙，但是仰仗自己啊资禀醇厚，定力坚强，明明危机瞬息，一发千钧，稍微失闪便不免身首异处。哎，在此当口，人寿竟能够啊处之泰然，可见此定力信心亦立于不败之地。人寿准备停当之后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事情就那么容易，刚把绝阴一扬，就见这玉杯之上一片红光啊，微微一闪， 这玉杯顿时间有大变小，唰啦一下，原来三尺多高的玉杯霎时之间化作七寸多长这么一柄玉龟迎面飞来。与此同时，两口剑匣唰随在这玉龟之后形成一个品字形，玉龟在前，两柄剑匣并列在后啊！您看那个飞行表演，那飞机就那样，一个领队的，两个在后边的。这人兽啊，始终是气定神闲，目光前注。见这玉杯化为七寸多长一柄玉龟，霞光隐隐迎面飞来，不敢怠慢，左手法诀一扬，右手一招，唰啦一下把这玉龟接在手中。好像这玉龟上啊有这么一种牵引之力，牵引着这两口剑匣。这玉龟到手，人兽啊用玉龟先向左边的剑匣一指，这玉龟之上唰啦一道亮如闪电的红光，唰一下把这剑匣裹住。听自己身旁背后似有龙吟之声，也不敢回头，赶紧把这玉龟往右边一指，右边这口剑匣也被红光裹住。自己心中大喜呀，赶紧往前这么一探身，抬右手啪啪把双剑匣接在手中。这时节九绝身后唰一道亮光，一回头就见紫青双剑光芒大盛，暴涨了好几倍，正然向外挣脱，伸缩不停，精芒电射，耀眼欲花，直到剑要还匣，时机紧迫，赶紧用玉龟又往前一指，把这剑匣这口冲外，紫青双剑忽如惊鸿电射一般，挣了两挣，脱离了玉翠峰，唰奔自己飞来。人兽见这玉龟有如此的妙用，行法之时双手倒换，一见双剑飞来，用玉龟一指，唰红光将双剑缠裹。如此一来呢，紫青双剑的速度被这红光一挡就慢了许多。人兽一见这宝光竟能够随意伸缩，这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，用宝光缠住双剑，让其缓缓飞进，又将掌中剑匣往上这么一抬，就觉冷气逼人，毛发皆立，苍苍两声，宝光脸处剑已还匣，拿手一扶这剑把，微微往外这么一拔，脏啷啷啷啷啷，他首先呢抓住的是这青锁宝剑，用手一扶剑把，苍啷一声，离匣一尺。啊，一碰这剑把，这宝剑自己往外跳，轻轻拽锤之后，三尺宝剑跟平常的剑呢差不多少，只是那质势奇古，宝光强烈，是一柄古剑。轻轻一抬手，唰一下，宝剑上扬，剑身之上放出来这么一道亮光，犹如灵蛇吐讯，闪烁不停啊。随着他这么舞动，有时候这个光芒能射出一丈多远，把这青锁剑还匣，再拽出这紫鹰宝剑，哎，也是同样如此。那么两口宝剑剑柄之上呢有所不同，一个是龙形的，头上啊带个长鼻子，一个呢上边盘着这么一条青蛇，一雌一雄。那么连试几次都是收发自如，而且能配合主人这个心意，哎，想收就收，想放就放，握在手中当这兵刃也是如此。哎呀，人兽心中高兴啊，此次好些玉盒全有邓引而来，而且当初又曾经约定，哎，无论得到什么法宝飞剑，兄弟俱要平分，你看正好还是成双配对，哎呀，这再好不过了。这宝剑啊，玉龟 碧翠峰四样法宝，一人两样，可现在想起邓隐，却又不知道他人在何处。那么我现在赶往卧梅峰前去寻找于他，他一去多日不见回转。哎，现在宝剑到手，大家高兴，我赶往卧梅峰寻找贤弟呀，也显得有弟兄的义气。正在此时啊，就听这石壁当中风雷又起，但只见四壁摇动，好像这山洞要崩塌了一般。要换个旁人呢，兴许还以为另有奇宝，哎，还有巧遇。但是人受此人呢，哎，知足常乐，不生贪念。既然得此宝物，自己已然是心满意足了，又忙着想去这个卧梅峰去找邓隐，当即怀揣玉圭，手提宝剑，一哈腰又把这碧翠峰抱起来，当时往外就走。刚离开这个洞子，就见身后霞光连闪，也不知道哪儿出现了这么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轰这么一声，自己站脚不稳，这噔噔噔，哎，愣被逼出了洞外。由打这个洞子到外头这洞子，又跑出了洞口，一直到这山边上，就听身后呼隆一声，紧跟着是山崩地裂。赶紧自己往下一俯身，躲到这悬崖之外，回头再看，洞口已然合拢。不知道的到这一看呢，就好像原先这儿没有个洞子一样。哎呀，仁寿也是暗自庆幸，多亏自己未生贪念，若是迟走一步，岂不被活活闷死在这洞中啊。凡事都有命定，不可强求啊。啊，该是我的那就是我的，别人也抢不走，不是我的，强夺费尽心机，到最后也终是无用。那么仁寿呢，一心想着去找邓隐，那么也就不想啊，说是回家看看啊。这一天了，这功夫抬头看天都黑下来了，自己一早出来的，在这洞子里这么一折腾，已到深酉之时，就下午三四点钟了都。那么他又想呢，此事啊，去这卧梅峰必由之路，如果邓隐打卧梅峰回来，必然打此经过，他不会不到此处来看看。即便他提前到了家，刚才这洞里头雷鸣闪电，好这么一通折腾，这邓隐也不会不知道，哎，必然呢前来寻找。那么这个时候邓隐既然没来，就证明他还没有回家。一来呢，仁寿服了灵药，也忘了饥渴，就觉得现在啊体健身轻，心神爽快，所以一路往前飞奔呢，直奔卧梅峰。过了这碧翠峰再往前走啊，哎，突然间觉得这肚子里头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哎呦，这肚子拧肠的疼，赶紧停住之后，找个树根底下解了这么一次大便，哎，解下来好多的污秽之物，就等于把这体内拍空了。再站起来走，呵，步履更加轻快。哎，有时候看见这小沟小山的呀，脚下稍微一用力，突然之间蹭这么一下，好就出去好几丈。虽然自己啊以前也能够纵跳那么一丈多，但是没有这么远，哎，也没这么轻松容易。自己暗中用力，轻轻一跳，毫不费力啊，哎，越跳越远，从几丈到十几丈，这知道自己吃的这个仙药仙果药性发动，再加上自己平常练的本领，哎呀，人寿越发的高兴，飞一般往前奔驰啊，一路之上穿山过涧，纵跳攀援，好比猿猴飞鸟，骑行如飞。哎，正走的高兴头上呢，抬头看，眼前一峰矗立，蓝光如带白云缭绕，横 枕山腰，上面夹木葱茏，形势十分的灵秀。那么细细观察附近的景物，按照啊邓隐那仆人所说，这就是卧梅峰已然到了。赶紧往前来，到这卧梅峰下一看，这山脚之下有一道大荷兰路，头些日子还没有，就在自己啊生病卧床这几天，山里头下了这么两场大雨，雨过之后引动山洪爆发，远近的山水由此汇集，那么前往老河口，那么此是必经之处，西面宽阔，足有那么一二十丈，若在这个平地之上呢，人兽啊哎，双脚一用力跳这么个一二十丈啊，也并非难事。那么一来初次试身手，自己心里也没底，哎，究竟能蹦多远，能跳多高，自己无法控制。那么这又不是平地儿，溪水奔流，声若雷鸣啊，这水哇，看着就有点吓人。这要万一跳不过去掉水里，这多不好啊。他顺着溪流往上走，哎，打算找一个河面比较窄的地方再过这河。那么顺着这边走呢，眼睛往对面看，一路之上寻找这个邓隐的踪迹。可谁知道往上越走啊，这河面越宽，哎，越走越宽，不单宽它还深了。水在下边流，自己啊走到这悬崖上头来了，那更不敢跳了。那么一边走一边找，四处留神查看，但见对面空山寂寂，四野无人呐、啊。偶尔间能有这个麋鹿游行，有白鹤冲霄，但见对岸洞鹤玲珑，花树繁茂，侧面悬崖之上挂着两条瀑布，犹如雨龙飞舞而下，直坠溪中。啊，主要这水啊是打这儿来的，这是源头。浮石下面水烟朦胧当中飞溅起千重玉雪，亿万樱花，越显得景物清丽，仙景无殊啊。瀑布发源之处已到尽头，但只见峭壁拍空，峭立百丈，上边又是苔滑如油，又肥又厚，简直是无路可上。嘿，有点后悔这走错了路了，这更过不去了，正打算往回走，突听对面山崖之上有人高歌，哎呦，唱歌的声若洪钟，宛如龙吟呢、啊、与这瀑布松涛合影之下，俨然是一部浑红美妙的乐章啊。此空山峻岭当中竟有这等豪情高志的人儿，听这歌声浑红苍凉，必非庸流之辈。龙眼神抬头看，但见对面松林当中有一人手舞足蹈，口发狂歌，是边走边唱。仔细看，竟然是一个又矮又胖的和尚，光着脚，穿了这么一件破旧的僧衣，是又长又大，在身后拖拉着能有一两尺，走起路来蹦蹦跳跳，是疯疯癫癫。啊！人兽猛然间想起邓隐所说，年前在山下所遇神僧，就是一个疯和尚。难道是此人不成吗？邓先帝说道：“我没疯，前来寻找疯和尚。”那么既见疯和尚，怎么不见邓先帝？